请各位大德合掌，让我们共同称念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请放掌。各位大德阿弥陀佛，今天继续来研究《妙法莲华经》方便品第二。那么一开始就解释这个品名啊，花了很长的篇幅，还没讲完啊。那么这个127页，应该是126页啊。稍微再复习一下，从中间126页的这个次广释，广释里面分成两大部分，一个是通释，一个是别释啊。那首先呢是通释，那别释的话呢就是127的倒数第五行，所以从127的倒数第五行开始就是别释，也就是讲的更详细。在这个前面126到127中间这边是属于通释，那通释里面呢在一个是破鼓，他说呢就不摘录啊，那接着呢才是呢去解释这个全实。你说为什么这个通释里面要解释方便品，干嘛要解释全实？不要忘记全这个字啊，就是我们俗话讲的全巧方便。所以既然这个品叫做方便品，所以为什么他一定要详细的去解释全实？因为对着全巧方便就有所谓的真实义、真实教法，所以因此他才会呢做了很多说明有关全实。所以你看这个126的2468第八行，2468对，第八行，精明全实者先做四句。哪四句？一切法皆全，一切法皆实，一切法皆一全一实，一切法皆非全非实。从这四方面呢去让你了解所谓的全巧方便的方便跟全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先讲一切法都是全，包括呢楞严这个法华经里面讲的实如是啊。既然用的是语言文字的实如是，所以他说呢只要用语言文字，那也都可以叫做全巧方便，皆是全也啊。连法华经的实如是都是全巧方便的全，那更何况其他的。那第二个呢是一切法皆实啊，那这个呢主要呢就是呢所有的全巧方便都是为了要让你能够悟入真实，都是为了要帮助众生。所以你看那个倒数第六行，众心以入实为愿，所以呢诸如来巧说诸法是为了要让众生能够呢证入实际，证入真实。乃至呢他后面引用了这么好几句的这个法华经的经文，都是为了要说明呢啊一切法皆实。不同的角度来说啊，诸法的根本啊，诸法之本，或者是呢化疑之宗，或本行之源，或是妄教之理啊，目的呢都是为了透过全巧方便的语言文字，让众生能够证入真实的道理，所以才会说一切法皆实啊。那第三句就是倒数第四行最后一句话，一切法皆一全一实。那他就引用了512页这边诸法如实相啊，所以呢就如实相。那既然是如实相，那就是呢啊也可以是无相，也可以是无不相啊。那无相就是真实，无不相就是全啊，所以他才会说呢说明一切诸法都是一全一实。即使呢不要用法华经的经文，即使是用不净观， 那也可以说呢，啊，是易实易虚，虚的话呢，也都是权巧方便，都是一个方便叫法，因为它是假想观，啊，所以也是一种假想的方便观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呢，就来说明一切法都是权，也都是实，然后倒数第二行，一切法皆非权非实，啊，那这个上礼拜呢，就是到这里。啊，还没有讲到。那么他说，如云，如文云，文云就是后面的经文，非如非义，又云义乎不行上中下法，有为无为，实不实法，非实非虚，如实相也。那这个呢，就是在这个594页。首先呢，这个非如非义，就594页这边。就是只有三行经文，你看这个经文呢，所以者何？如来如实之见三界之相，无有生死，若退若出，亦无在世及灭度者，非实非虚，非如非义，不如三界，现于三界，如是之事，如来明见，无有错谬。他就用这两句，非实非虚，非如非义，哦，也就是说，你讲到一边去，通通给你否定，不可以偏到一边去，所以才叫做非实非虚，非如非义，哦，那么这个再回到126倒数第二行，他说又有一个地方啊，又云义乎不行上中下法，有为无为，实不实法，非实非虚，如实相也。这个是在526页，526的记诵啊，就是第二行到第四行，你看，又乎不行上中下法，有为无为，实不实法，亦不分别是男是女，不得诸法，不知不见，是则名为菩萨行处。所以这边呢，就很明显的就是呢，要跳脱两边啊，有为无为也要跳脱，实不实，不实就是虚嘛，所以呢，实跟虚也不分别，乃至呢男女啊啊这些啊知见呢，啊，通通呢都必须要跳脱两边啊，所以这个回到126，它就是引用这两个地方，就告诉你啊，这个你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到呢，一切法都是呢一定要从中道来说。啊，非实非权这样子，哦，所以讲这四句啊，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讲这四句呢？因为用这四句，回到126最后一行，若一切法皆权，何所不破啊？你看，然后再来127的第一行最后一句话，若一切法皆实，又何所不破？再来127第三行，若一切法皆一时一权，一权一时，故何所不破？第四行最后一句，若一切法皆非时非权，故何所不破？啊，你说那为什么一定要破呢？就是破执着，破你执在一边啊，所以因此才会把前面先用一切法有这四句，看你从哪个角度去看。那为什么一定要从这个？从这四个角度去看，通通你不要执着一切法，执着实有也不对，执着权也不对，执着呢非权非实也不对，执着一权一实也不对。可是如果你真的了解，那通通都对。哦，也就是说，前面讲一切法可以分成这四句，代表这一切法从这四句讲都对。然后后面呢啊，都何所不破啊，那就是呢用这四句可以破一切法的执着啊。所以因此你看到上礼拜的讲义，上礼拜讲义的第三页最后一页啊，最后两段何所不破，这边法华文句句就把这个意思呢给它讲出来啊，只此四句，从这四句呢，你可以互摄，可以互破。前面这四句，一切法都是实，可是要说一切法都是权，那到底一切法是实还是权呢？ 既然一切法都是权，有什么错？哦，一切法都是实，也可以说那个都是实的法，难道跟第一句互相冲突吗？不是啊。所以皆权就可以涵括皆实，皆非权非实，皆亦权亦实，所以一句里面就可以互摄其他三句。那后面这一段何所不破，那就是用一句来破其他三句。所以他说光是这四句你就可以了解，可以互摄互破，权则俱权，乃至俱是非权非实，况乎于法不摄破也。啊，这个摄跟破中间等于是顿号的意思，就是上面那一句互摄互破啊，连俱权俱实俱是非权非实都可以互摄互破，那还有什么法不能够互摄互破？更何况四句外无互有法，也是前面都讲一切法了，那难道讲假的吗？讲一切法是讲假的吗？所以这四句呢，你就包括了一切法了，离开这四句还有其他可言吗？啊，所以况四句外啊无互有法，如此方成金经的破例，其与诸师破例同也。所以这个是法华经乃至文句文句记的注解，就是要告诉你法华经要讲的这个全实就是这个观念，是用原教的观念，看你从哪个角度，这四句四个角度都可以涵括一切法，所以这四句通通对，你可以用这四句破一切法。这样子的破跟立怎么会跟其他的注解其他的法师的注解会一样呢？那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当知诸师既不适于诸权诸实，不是真的了解权实法，众说诸实既未分判，实亦不成，连他们讲到真实教法的真实你都没有很仔细的去做分别去做判断，哪能够真正成立真实义呢？更何况比比相望互推迷时啊，也就是说只有我这个对其他都错啊，那人家也可以说只有我的对你的也错啊，所以比比相望互推迷时是故并为初句所破啊，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是这样子互相来互相说 只有自己对其他都错，那你就可以用第一句来说那一切法都是权巧方便呐、啊。啊，那既然一切法都是权巧方便，当然就不是真实，当然就可以破啊。因为我要的是真实啊，你都是权巧方便啊，有什么不能破呢？所以第一句尚且可以，那更何况其他三句呢？所以就可以知道说从天台宗法师的角度来看，其他诸师所判的权实其实都只有权的少分，不要说实没有得到，是连权也只是得到一部分而已，也就是说天台宗在讲权一定要跟实对比来说，那个权是让你能够证入真实的，那才是真正的权巧方便，不能够让你证入真实的那个权都是真的只是方便而已，所以才会说诸师的权实只有得到权之少分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面要有这一段何所不破，这四句都何所不破，就是这个意思。你先把这个大意抓到了之后，你再来看他的说明的时候，你才能够知道说哦，原来是这个角度，否则你会觉得奇怪，明明前面说一切法皆权，现在又何所不破、哦、那么从文字逻辑上来看 你也可以这样看，如果第一句话对一切法皆权，那没有真实可言，不管你讲什么法都是权巧方便，没有真实可言， 哦，所以你看纵令百千总师126的最后一行最后一句话，纵令百千总师法师了齁，一一师作百千总说，无不是全。因为你的主要命题主要的宗旨就讲一切法皆全嘛，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法师是怎么样的说法，那在这一句的前提之下，哪一法不是全呢？更何况如来有所说上父是全，何况是人师而已呢？只是一般人道的法师，也就是凡夫法师呢，他们的说法怎么会不是全呢？啊，你说那为什么如来有所说也只是全呢？那你看到今天的讲义啊，这第一段如来有所说是全，文句句就解释讲说如来有所说都是全，是举成就极果的如来有所说的话通通都是全，因为他已经用语言文字，既然落入语言文字逻辑思考，当然只是一种权巧方便，连如来的语言文字言教通通都是方便，那更何况凡夫法师。所以如来有所说，也就是从世俗地来说，他是有语言文字教法，有所说当然都是全，那连如来所说的都是语言文字教法都是全的，岂莫是梵谈自言真实啊，自己讲的，说我讲的就是真实意，不思圣化唯见凡躯，没有想想说如来的教化有所说也都是全，还说你自己是真实，那你是真实，你比如来厉害啊，唯见。我后来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凡躯就是凡身嘛，那个身是身体啊，那就是凡夫的身体，那见是推荐介绍啊，你不想一想如来的教化，你还专门呢是讲的就是凡夫推荐我们介绍我们这种凡夫法师的讲话啊，那怎么会不是全呢？如来有所说都是全呢，更何况是末世梵谈啊。好，那第二句就是呢这个一切法皆实啊，那你看到课本啊127的第一行最后一句，若一切法皆实又何所不破，也就是说经文后面的经文讲唯此一事实，于二则非真，也就是说所有的教法都只是为了一个真实一圣地啊，也就是说一佛圣啊，这个待会我们再看，也就只有是这个是事实，其他都非真，但依究竟道宁得众多究竟道也，究竟道就是一个啊，就如同他上面讲的唯此一事实啊，哦，所以怎么会有很多其他的真实的究竟道呢？所以诸师义解皆破入实，宁复保其朝窟啊，哦，那么这个请看今天的这个法文句句，他说第二句讲皆实，这个实就是究竟道，就如同后面他讲的究竟道，佛说之全都必须要入真实的究竟道，都为了是为了要让我们能够入真实的究竟道，更何况于全实而不入也，其他的教法乃至菩萨教法乃至凡夫法师的教法啊，通通都是为了要入实，所以才会说一切法皆实，故知一切唯有一实啊。那讲朝窟者啊，这个字念窟啊，他就引用说文解字说巢是什么，鸟在树上的巢，然后呢这个走兽所居的洞穴窟穴啊，窟啊，念窟了齁啊，兽居穴曰窟，所以呢这巢窟就是都是鸟兽的房子了啊，那宝就是住着啊，所以宁复保其巢窟啊，怎么会还住在你们自己的那个自己的那种小房子里面小巢穴里面呢 啊，连佛说的都只是为了入时，那你们自己住在那边都不了解哦，所以你看，消通大子须称佛心，其手一隅如宝朝窟。你要了解真正大圣佛的教法的宗旨，你要称就是相应，要跟佛心相应。怎么你自己守住一小块地方，就好比那个鸟兽自己住在自己的那个巢穴里面，然后呢就认为啊这就是全部的天下了。哦、所以呢就说要了解这件事情。哦、好，那这个大意解释完了，然后唯此一事时余恶则会增，那就要看回去上礼拜的讲义。哦、那这个呢就是后面的184页，我干脆就把经文就放过来这边啊，再录到这边来了，还在方便品里面，在184页那边。十方佛土中唯有一圣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所以你看，只有一圣法，二圣方三圣，二圣佛法，三圣佛法。二圣就是大小圣，声闻缘觉圣啊，不是声闻菩萨圣，对不起，二呢就是声闻跟菩萨，那三的话再加上辟支佛。圆觉这样子，所以声闻圆觉菩萨那是三圣，所以从佛的真实教法来说，只有一佛圣一圣法，否则二圣三圣都只是佛的方便说。那诸佛出于世唯此一事时，余恶则非真，终不以小圣嫉妒于众圣。所以既然唯有一圣法，所以佛出现在世间不会用小圣来度众圣，教的都是一圣法，除非是你没有办法一下子接受一圣法，所以佛只好用这个二圣三圣啊的这种方便法来帮助你。那帮助你也是为了要让你能够进入真实的一圣法，这段的意思是这样啊。所以这个就是引用《法华经》的经文来证明呢，一切法皆实。好，那再来回到127第三行，那一切法都是一权一实，又何所不破啊？既然一切悉有权有实，哪得自是意图？非他意解，非就是否定人家，否定别人的说法是错，因为。你既然承认可以是有权巧方便，也有真实教法，那你不可以自己走一边，你自己走一边就认为只有这一边，其他另外一边通通错啊！所以哪得自是一图，非他意解，自己这一边是是，他人那一边都是非，不可以啊！怎么可以这样呢？等于这个就是有问话的意思，既然你承认一切都是有权有实，怎么可以自己这边就是是，别人那边就是非呢？所以一切法中皆有权实，不得一项权一项实。啊，一项就是只有一边。啊，好，所以这个文字好懂。再来第四句，一切法皆非权非实，又何所不破？那何故纷纭强身建立呢？既然权也不对，实也不对，你干嘛还一定要建立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还纷纷扰扰的啊！这边建立这个才是真实，那边建立这个才是真实，都是自己建立的。因为如果已经承认一切法皆非权非实，又有什么好建立的？啊、哦！所以这个三四句。再看回今天的讲义啊，法文句这边就讲了三四两句，准说可知，文字上看看就看懂了。是故经文句句皆骗，一切法哦，这四句都是一切法，所以把它总结起来，设令可示，就是把它总结起来，让大家可以认识，可以了解。这个说法就是天台宗讲的三智照三谛净啊，也就是用三观空假中三观的智慧去观照 真俗中三谛尽。哦，然后披三种机加披啊，就对象教学的对象就是不同的根器。你说那三种机，你可以说是上中下，你可以说声闻缘觉菩萨。哦，那么机片、法片、理片、事片，所以才叫做一切。既然三种机你都能够度，都能够呢应机说法，那因此你的教法也就不会偏到一边。你的理是骗一切法，所以你的事相方便教法也都可以骗一切处，所以通通都用一切。所以可知啊，这个就是刚刚讲三字为什么用空假中去说，它后面有这样写嘛，一空一切空。所以讲空的时候就讲一切法皆实，一假一切假啊，讲假的时候就是一切都是权巧方便啊。那三四两句啊，非权非实，一权一实，那也等于是中字双照双非，一权一实就双照，非权非实就双非。所以天台宗就都是固定这样 一套模式。啊，那后面再补充，内由三德三身具足，啊，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啊，三身的法貌花三身具足，啊，那也就是呢，佛讲的是佛，佛呢，或者是大菩萨三德三身具足，所以能够外用横竖显密，应用起来是横的，是竖的。你说横的竖的是什么？横的代表空间，竖的代表时间。啊，天台宗喜欢用横竖，你就可以从空间跟时间去看。那显教啦、啊、密教啊，显密，显的话就是很明显的教法，密的话呢，就是呢，不竟然每一个人啊都能够知道那么明白，要知道他言外之意啊。所以你内的三德三身具足，外用就是自在了，用横竖显密通通都可以，所以就未成精进破例之意。以对习故虚为四句，所以为了要成就解释这个方便品，可以破可以立，互摄互破。刚刚讲了互摄互破啊，对着过去解释方便还是有不足的地方，所以才用这四句加以这样子对比，让你了解所谓的方便品，你就必须要能够透过这四句的互摄互破，能够了解真正的方便跟真实，那才是真正《法华经》要讲的方便品的方便。哦，所以回到127的第五行，直列明目，直列明上至如此啊，况论止去也。哦，比如说你真的了解这四句的话啊，从这项文字列出来你能够了解的话哦，那么你也就能够抓住呢天台宗要给你解释的方便的止去，它的宗旨啊，它的大意啊。如果你不懂的话，那就很难去了解啊《法华经》的方便品的意思了。所以虚小四句指一法性，再把它归纳回来，开展出来有四句，回归回来就只有法性一个。那法性是什么？法性其实是名词，可以换成真如，换成实相，换成如如，换成涅槃。所以他才用指示，也就是说你认识法性，你可以是从真如、实相、如如、涅槃这些名词去认识它。那为什么可以呢？以法性体不为诸法，不受诸法，不住诸法，不入诸法。所以不为、不受、不住、不入。哦，所以因此 任何的名字，任何的心法，任何的句句，任何的因果，任何的凡圣依正，乃至下文的十双，无非是法性，无非是法界自在无碍，其意可成。法性就法性，他又改了一个字叫法界，一样啊，法界法性真如实相，这些都只是文字而已，讲的是同一件事。所以这个法性也好，法界也好，跟诸法之间的关系呢，不为不受不住不入，请看今天参考讲义。哦，是为了解释这个，找了半天哦，还好善悦法师的《法华文句格言》刚好有这段话。他说：“虚小四句指一法性者，讲一法性就讲那个理，用那四句。”是指这个法性理体上面的教义体上之义，所以法性之体跟诸法彼此之间啊，不为不受不住不入啊，体无自性，因为呢诸法无自性，空性，空性就是法性。所以你要了解这个啊，不受诸法，不为诸法，不住诸法，不入诸法，你就用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去了解。那这也就是呢，六祖慧能大师在《金刚经》所能够悟到的，就在这里。何其自信，本自清净，然后呢，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他既然能生万法，所以自性跟万法之间哪里有相违背呢？但是呢，本自清净，法性跟诸法之间啊，你说有互相冲突违背吗？没有。但是呢，会被诸法的法相染污吗？不会，因为法相的当下就是法性啊，缘起的法相。当下就是呢空性的性体，所以性相不二，相是缘起，性就是空性，讲空性讲缘起是不二的。所以讲法性讲诸法彼此之间，法性跟诸法不为不受不住不入，你不可以住着啊，然后呢，也不是说这个入那个，所以呢，才会说，如果你了解这个啊，你就会觉得有一句话呢，是有矛盾的。什么哪一句话？法性是空，法相是有。啊，当你这样讲的时候，那法性跟法相一个空一个有，你马上就觉得两个互相冲突矛盾。因为你就把性跟相，一个是有，一个是空，就打成两边。但是你说这句话就错了吗？那是因为你不会听，再者讲的人没有加以补充说明。法相的有不是真有，法性的空不是空无虚无的空。是因为你很习惯的把有当成实有去认知，把空当成空无去认知，所以你才会觉得那两句话是互相矛盾。所以这如果你认为那两句话啊是矛盾，就是因为你就想不通为什么叫做性相不二，性相一如，明明性是空，相是有，怎么会是不二，怎么会是一如呢？所以要讲那两句话，一定要再补后面这一句：法性是空，法相是有，然后呢，性相不二。你马上就自己产生一个，为什么一个空一个有？啊，怎么会是不二？所以就代表你根本没懂空有两个字的本意，你才会觉得这三句话好像哪里不对，没有讲错。但是如果你没有交代，讲的人没有交代第三句，就会让人家误会。为什么？ 缘起的假象，当下就是空性。空性表现在哪里？表现在缘起的幻有。离开缘起的幻有，你哪里去找空性？所以叫做性相一如，性相不二。你说哦，我终于开悟了。啊，这个我讲很多遍啦、啊、你今天才听懂哦，那是你今天终于呢打破你自己的障碍而已。我讲很多遍很多遍啦、啊、你说那懂了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啊。是啊，该执着还是在执着啊？该生气还是会生气？该贪还是在贪啊？哦，这就是凡夫哦，解跟行常常呢是解在前，行在很后面，很后面。所以一定要解行相合一，就是在这里哦。但是呢，你没有解，没有真正的解的时候，那个行你永远做不到。因为你不知道怎么去修行，才是真正能够入道。那如果你真的了解怎么样入道，既然缘起的当下，缘起的当下的幻象就是空性真如法性。什么时候我们离开过真如法性过？没有，只是从来都没有觉悟而已，都迷惑颠倒，用这种我执法执在造业而已。现在了解了之后，修行在哪里？也是在缘起的事项上面去修行，只是在缘起的事项当中，都要处处体会当下都即是空性，都只是法性。哦，所以因此他后面才会写其体无自性，全则皆全，实则皆实，以四句观法性，法性未始一。如果你拆开成四句，法性好像就从来不是一句，被拆成四句啊。但是以法性统四句，则四句未始一，从来也没有不一样过，都没有离开法性。既然从来不是一，也从来不是义，不可以一义求之，那一样和善也是不和不善，不来不去。你现在你终于了解广钦老和尚他的体悟，就这个无代志，本来的无代志。不和善故，骗于诸法。诸法本来就是缘起性空，哪一法不是？每一法都是。所以一一名字，一一句句，皆无非法界啊！你可以把它都无非法性。所以法界故一如，一如故无碍。既然都是不二，都是如啊，所以呢，就可以自在无碍。这也就是如同十不二门所说的啊，待会解释十不二门。所以用十门来讲，那都有的说，看你要从哪个角度去说，有十门可说，但以不二来说皆不可说，因为你可说的都落入语言文字。所以说而不说，妄造一时，妄就是妄两边，就是不说；造就是造两边，所以妄跟造同时都有，看你的体会在哪里。所以这就是实相，无相无不相。天台宗讲的都是这一套，所以从这里面，他只是用三谛。三观去说明而已、哦、所以因此127页、啊、 127页的246第六行，法性体不为诸法，不受诸法，不住诸法，不入诸法，故一一名字，一一心法，一一聚集，一因果，一凡圣，一一正，乃至下文的十双。这个十双呢，就是在后面128页中间这个十种全十啊，这个就是十双啊。你说为什么双啊？都讲全十啊，从十个角度去解释全十啊，所以就是十双啊，无非法界。再回到127啊，自在无碍，其意可成，具如不二十门所说。哎，不是十不二门吗？怎么变成不二十门？不二的十门，他没有说十不二门这本书所说。他说，既然你了解都不二，就从十门去了解这不二。哦，所以善悦法师，我们讲义里面善悦法师才会说啊，如果呢从十不二门啊，可说的就是十门，不二就是不可说。所以课本用的是不二十门，一个可说，一个不可说。啊，那实际上呢，这本书《十不二门》，请看今天参考讲义，是天台宗所立的。那作者是谁？湛然大师。文具记呀，啊，然后呢，这个《法华玄义四千》呐，都是这一位天台宗的大师。我忘记他是四祖还是三祖去了。三祖吗？智者大师下来就是湛然啊，他是九祖哦，宋朝唐朝哎，他还在唐朝呢，他是唐朝有那么后面吗？哦，已经忘记了，净土宗十三祖都记不太清楚了，更何况天台宗。对不起对不起、哦、好，那么这个十不二门呢，是显示观心，就是天台宗教你如何观心的大纲，就根据这个。那他怎么做出来？是根据智者大师的法华玄义说的十妙，而且主要是从机门十妙。那目的呢，透过这个十不二门，是为了要让你观心，等于你要去修行的实践，怎么样去观这个十妙啊？从这十不二门啊，那么立下这十不二门啊。那为什么用这个不二门呢？就一般认为这十种二门是互不相容，像刚讲的色跟心呐 等等的这些，好像呢互不相容，是对立的。但是从法华原教来说，这十不二门显示这种互相冲突。对立的呢，可以互相圆融，一体不可区分。所以从观心的角度来说，从凡夫现实的一念心来讲，既然天台宗讲一念本质圆满具足宇宙的一切，就圆满具足三千性相。所以你观这一念心是无实体的空，开展出来为虚假的现象。你了解这样子的空有不二，就可以悟入十妙之理。所以他的安排这十个呢，你看色心不二，内外不二，修性修德性德，修性就是修德跟性德。再来因果不二，第五个染净不二，第六个依正，依报正报啊，依正不二。第七个自他不二，第三个三业不二，第八个三业不二，第九个全实不二，第十个受论不二门。那这本书呢，收藏在大正藏的46册，啊，那现在用识别塔查呢，就非常的方便了哈。好，回到课本127，那么这个十不二十门是在第八行啊，从第八行中间下面念起哈，若本若末。离体无殊，说而不说，不说而说，照性非远，自在无穷，虽复无穷，不出四句，四句无句，无句而句，句句遍收十方佛法。那个不是偏，遍收普遍的遍啊，遍收十方佛法。但法华前教教四句， 句句未畅，来自此会一味无殊，具如药草狱中，差即无差，无差即差。那么这个药草狱中的这一段话呢，是在后面的药草狱品，药草狱品的地，在差别在这里啊，三三七这边哈，三三七这边，或者是呢，这个三三六这边，哦，这边呢就是说呢，一于你看三三六倒数第四行，一地所生，一于所润，而诸草木各有差别，哦，就是三草二木有差别，但是呢，如来的教法，或者是呢，他所生长的大地。都是无差别，所以差别中啊有无差别，无差别中有差别。我在354页中间，你看了354页的第七行，前六句，也就是这前面两行的经文，举譬喻来贴合无差而差，差即无差。讲如来的说法像大雨，一味雨无差别，但是呢，可以灌溉七种花，润于人花，七善因花有差别，哦，但是呢，各得成实，就见同归，地之四微差其无差，所以这个详细的解释呢，就之后我们再看。也就是说呢，药草玉品就是在说明这个，啊，差而无差。无差而差，哦，那么这个就在药草玉品里面，回到127页，等于呢，它最后结语呢就是这两句话：差即无差，无差即差。但是实际上从前面开始，他说呢：若本若末，离体无殊，无殊就是没有差别，哦，但是呢，若有本有末啊，本末有差别啊。所以本末的差别在离体上面是无差别，这两句就对比在讲的差别中有无差别，乃至呢说而不说，不说而说，那也是啊，然后呢照性非远，自在无穷，虽然无穷不出四句啊，一个是非远，非远即是有一定的距离呀，有一定的范围呀，但是自在无穷，那就没有距离，没有范围可言哦。所以你看这两句又是对比，一个呢有一定的限定、限制，一个呢是没有边际的自在无穷。可是呢，下面又说虽然无穷又不出四句，哦，无穷又不出四句，又有差别。哦，然后呢四句无句，无句而句，句句遍收十方佛法，哦，这又是这个，又是呢无句就是无差别，可是呢无句而句，无差别中又可以有差别的说法，而且那个差别的说法每一句都可以遍收十方佛法。所以他讲完这几句话之后，就告诉你说，在《法华经》以前，每一个教法都落入四句，每一句呢都没有畅通，都有局限性。可是来到了这一会，来到了《法华》这一会，乃至来到了《方便品》这一会，一味无殊。虽然有四句，但是呢，每一句呢都同一味，没有差别。你说那这整段他要交代什么呢？啊，墨学也是想半天要怎么解释啊，但是最重要就是后面那两句，差即无差，无差即差。所以请看今天参考讲义第一页的最后两行。哦，我就这样子简单的把它列两个做代表，说而不说，不说而说。四句无句啊，无句而句，句句遍收十方佛法，这些你就用天台的三谛三观来融会贯通，哦，就用最后的那一个做代表，无差即差，差即无差，讲无差 就是讲空，讲空没有差别，没有差别就是空性呢，一切法都是空性，空性无差别，有差别的就是世俗地的假观，哦，各种不同的因缘就出现不同的相状，哦，所以无差别是空观，有差别是假观，然后两句相即，差即无差，无差即差，就是中观。所以以此类推，不说就没有说，那当然就是空观。造性非远啊，这否用否定的，只要看到用否定的，都属于空观。不出无据都是否定的，那就是空观。讲的是真谛的空性，有说啊，而且还说了无穷，有四句，而且每一句还骗收，那就是俗谛的假观，讲的是缘起。那前后两者相即不二，就是中观中谛，乃至呢缘起性空相对的，就是中道。啊，所以首先都是空假中三观，再来真俗中三谛，然后再来就是缘起性空中道。这整段你就可以用这样天台中的这三个东西，你去融会贯通。那你要抓住了这个，抓住了这个模式啊，这种逻辑的模式，天台中都是这一套。只是他在表演的时候会掺杂很多的这些名相，什么三德啦、三身啦、三鬼啦，都喜欢用三。天台宗最喜欢用三，华严宗喜欢用十，所以净空老和尚说，那净土宗喜欢用七。嗯，那中论呢？中论喜欢用二，真俗二谛。他就不用三，他觉得三是多出来的。那你知道天台宗之所以用三来说明中道，就是怕当你说二真俗二谛，你常常就会把真俗二谛当成是冲突对立的两边，所以要假借有第三个来双遮双照两边。那也因此不喜欢天台宗教理的人，反对天台宗教理的人就说，那个是智者大师自己编出来的。素材你说你就不介意，你就说人家自己编出来，人家有 教文的依据，有经论的依据，不行哦。而且可以帮助众生啊，从这里面能够有所了解啊，有何不可？更何况他不是完全自己乱编的啊。哦，你说你为什么突然讲这话？以前有一个师兄住在我们基金会后面那个小房子，叫做藏书库，现在叫藏书库。哦，他看了印顺法师的东西之后，强烈的批评天台宗。但是现在这个人到底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后来都没有再联络了。那时候他就很反感天台宗的这些什么三谛三观的，哦，这样子，所以突然让我想起这个人的思想，哦，好，所以这个就是呢整段啊，广释里面的通释，刚刚说了，那个就是呢126页的第七行，广释下面的通释。接下来127的倒数第五行啊，今就第三义权义实句更开始法，这就是别释啊。为什么叫做就第三更开呢？因为前面已经说你可以四句，一切法皆权，一切法皆实，一切法皆义权义实，一切法皆非权非实，所以每一句都可以这样说，开成实法。现在呢？就不每一句都用，而单独就第三句义权义实来开实法。哦，你说那为什么这个？因为两边都有比较好讲话，有权也有实， 就比较好有语言文字的解释，是这个原因哦。所以这个呢，你看这个讲义上面呢，第二页哈，今天第二页讲义说，从这边开始一直到呢128页的第五行，哇，那很小字啊。这个如果是有一点老花眼的看这些字是很辛苦啊。那当时候我们编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都还好，所以不觉得字很小。后来呢有一点老花，就觉得啊，字怎么那么小。那现在呢又没有老花了，只有近视了，又觉得还好啊，也没有多小啊。但是呢就是这一整段啊，这边交代了啊，全部都是抄自于《法华文句记》啊，这刮胡里面这些小字通通都是《法华文句记》。因此呢他为什么把它刮胡做另外的字体，因为呢大字是属于《法华文句》，智者大师的文句，那小字呢是湛然大师的文句记，这样子啊，是先做个交代哦。好，那么来念一二七倒数第五行，这十法里面有八番解释。你说那十法在哪里？十法在哪里啊？在后面一二八那个十个全十中间这个列名，事理全十、理教全十、教行全十、附托全十、因果全十、体用全十、见顿全十、开合全十、通别全十、悉檀全十，这十个。然后呢要解释这十个，从八个角度回到一二七八番解释。你说为什么要花那么多文字去解释全十啊？啊，前面就告诉你什么叫做方便品的方便。方便就是为了这种全角方要让你入实，入真实教理。所以一定要讲到全跟实。所以讲方便品的方便，就一定要去彻底的了解全实。初学文句记的时候，觉得哇，怎么这么麻烦？解释个方便，干嘛用那么多全实？现在第二次再读，就发现啊，就是要让你了解天台宗解释方便，你不能够离开全实这两个字去了解，离开全实这两方面去解释方便。都不是真正《法华经》要讲的方便品的方便，所以这个就是一二七倒数第七行讲的《法华前教教四句，句句未畅》。你说教教四句哪四句？有的讲全，有讲实啊，有讲一全一实，有讲非全非实啊。哦，不同的教法、不同的经论都有讲到这四句。但是每一句都没有真正的把它讲通。来到这一会，来到这一品，你就必须要彻底的了解这种全实的方便。是因为是这样，所以要花这么多文字。光是一个方便品的品名花那么多文字干嘛呢？你会有这样疑惑啊。但是如果我一直举这个例子，六祖慧能大师就是听到这边，光是听到这边他就说好了，不用再背了，我已经知道整部《法华经》的教义，你就可以知道方便品的重要了。人家一个登地的大菩萨摩诃萨，禅宗的祖师大德，掌握住最关键的方便品，就可以知道整部经，所以可见这一品的重要。那你要了解这一品，天台宗的祖师说，那你从品名你就应该先掌握到这里面的宗旨，透过解释品名你就可以知道这里面的重要，这样子哦。好，赶快来念一念这八番解释啊，一二七倒数第五行，最后八番解释，第一个列名，第二个升起，第三个解释，第四个引证，第五结实为三种全实，六分别三种全实， 照三种二第七约租金判权时八约本金判权时，首先当然就是列明哦，所以列明就是刚刚念的一二八页中间那十个啊，哦，那第二个申起就是这十个的顺序，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排列在一二八页，然后再来这十个如何解释在一二九页开始，每一个都给你解释啊，这十个全词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再来130、130页，最后六行说第四个引证，那当然要引证《法华经》经文啦、啊，来证明这十个啊。哦，然后呢，第五在131最后一行，结识为三种全词啊，否则的话呢，你说哇那么多，他把它再把它归纳。变成三种全识，你说哪三种啊？你看到132页的第一行，自行全识，再来下面化他全识，然后第二行自行化他全识，哦，所以十个全识也可以再分成这两个，自行化他跟自行加化他，这样叫做呢归结为三种全识啊、哦，然后呢，第六个呢啊，在134页，在透过自行化他全识呢，告诉你照三种二谛啊、哦，那三种二谛啊，什么叫做三种二谛呢？那你我们到那边再去看嘛啊、哦，否则你也可以先这样看，在第五行最后两句话，照随智二谛。在第六行照随情二谛，然后同样那一行照随情智二谛、哦、那情跟智就很清楚，化它当然是跟情、哦、那自行当然就是跟智，所以把自行化它配合呢智跟情、啊、这样子的简单讲法、哦、然后134页最后一行约诸经判权时，就把用58教下去做来判别哪些是全实，这样子哈。好，那么再来135页最后三行，这是第八番约本机判全实。所以通通都在判全实，刚刚就一直跟你解释这一品叫做方便品。如果你没有正确的了解全实两个字，你就不能够了解真正的方便，否则一般来讲权就是权巧方便，你就以为方便就是权巧方便而已，但是这个权巧方便里面就有实真实，而且还不同的角度去认识权跟实的不同。好，回到127开始倒数第三行，开始看这个小字啊，如果你的眼睛呢有一点老花，就抱歉了哈，你要仔细张大眼睛看了哈。开张别事者，啊，已知诸法互骗啊，互融骗入，互融互骗互入啦，这个互字呢贯穿下面这三个哈，诸法都可以互融互骗互入。举实即实中有权，乃指此权是方便品；举权即是不思议权，此权有实，乃以此权名方便品；举一权一实，则各有所归，此乃相即之两义，色三之两义，故用即真实之方便为方便品；举非权非实，则只是方便之理。理说三句皆方便品，是则句句皆骗，皆方便品，何必约第三句更开实法？中间那一个句点给它拿掉，何必更约第三句更开实法？哦，所以一整段一刚开始，既然诸法可以互融互骗互入，你讲实，实中就有权；你讲权，就权中有实，哦，乃至呢一权一实，那两边都有。那讲非权非实啊、哦，那就是在讲理啊、哦。那这样的话呢，这四句都可以讲，干嘛一定要用第三句 一权一时去开十法，一刚开始就是要讲这件事情。他说明理由，我为什么一定要用第三句，否则的话，这前面告诉你皆权通通都是方便，皆实实中有权啊，那都可以是方便啊，都可以有权实，何必一定要用第三句？大意上是这样，你先抓住这个。所以他要说明我为什么一样第三句，其他句也可以啊。哦，好，先抓住这个之后，你看倒数第三行，举实用一切法皆实，那这样一切法皆实，实中就有权，实中的权就是方便品的方便呢、啊。这一般的认知是这样啊，或者是一切法皆权，那举权那个权就是不思议的权巧方便。不是一般的权巧方便，所以这样子的一种不思议的权巧方便里面就有实，这样子的权巧方便就是方便品，这也可以啊。哦，第三句一权一实，那就是各有所归，那相即之两义，两边都有，两义就是一权一实，而且是相即的两边，或者是呢色三之两义，或者是用这一句包括其他三句的两边全实、哦、所以这个时候的方便品就是用即真实的方便为方便品、哦、两边都包括了，那就是真正的方便呢、啊，有可以啊、哦、然后再来非全非实哦、那既然是一定要离两边，那可见呢方便是用两边做方便，你要从两边然后能够离两边的理，只是方便之理，那既然能够离两边看到这个理，那当然就可以收理收三句都是方便，到这里就是配合四句去讲，那这样一来就可以做一个结语，每一句都骗都可以是方便品，为什么你单独要用第三句，再从第三句的一权一实再开始法呢？理由就是一个两个啊，一明辨文字上面就有权实啊，就有权有实，这个文字看起来就很方便去做解释。第二意变啊，那全实两边都讲到了，那含义也都讲到了，所设骗故。再翻过来啊，128页第一行，那其他句的话呢是意上面意理上面有余句意变，但是名不变，文字上就不变，还要特别加以解释。第三句就是、哎、已经有两边了，所以名变义也变、哦、所以余三虽有权义，但权名不如第三即名即句，所以用此即实而权为精品也，所以用这第三句就在实真实当中有权巧方便，叫做方便品，叫做及时而全，这就是为什么要用第三句的原因。故下十双就是刚刚我们 列明的那十个，双双皆具全实之名，故、啊、皆是取及时而全的方便品，就是这个道理，都有权有实，都是你要这样去解释，及时而全、哦、况初三总是皆贯十文八门故也，若不而者 非方便之事理乃至希谈，非列方便中法相之名，乃至非精进之本机实义。这段话就不好懂了。首先第一句，况何况初三总是，请看参考讲义。初三总是其实就是我们用的126页的通释。通释里面分三小段不是吗？啊，列释句、释释句、变功用。先列释句，就是一切法皆权，一切法皆实，一切法皆义权义实，一切法皆非权非实，这就是列释句啊。然后开始解释释句啊，然后解释功用，用这四句可以何所不破啊，那三段呢、啊？啊，那个三段，那三段通通都用全实啊，啊，然后呢，这个皆贯十文八门者，啊，我这边呢就加以文字解释，你看就懂了。前三通释中的全实都可放到这里面的八番解释跟列明实法上头，贯就是放在上头。所以他说通释里面的那四句你都可以拿来用在这个八番解释，用在这一个十双的全实里面、哦、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了解，回到课本第二行，若不尔者，如果不是这样的理解，这样子的了解的话，那就不是方便之事理乃至希谈法，然后非列方便中的法相之名。这个就是请看参考讲义，什么叫做方便之事理乃至希谈。你看我就说了，事理就是十个名字里面的第一个事理全实，希谈就是十个里面的第十希谈全实。然后呢，列方便品中的法相之名，列名就是八番解释的第一，乃至呢啊本机的实义啊，那也就是本机的全实，约本机判全实。八番解释的第八、哦、你说如果你不把前后这样贯穿起来了解的话，那你就不太了解为什么这边要用八番解释，要用十个 十双全实了、啊、若不尔者，不是这样理解的话，那就不跟这边的八番解释十双列名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你才能够把通释跟这边的别释贯穿起来了。讲白话一点就是这样，前面是通释嘛，啊，这边是别释嘛，那别释讲八番讲十双，那就跟通释没有关系了。现在就是通释里面的那三个全部可以贯穿到别释这里面的八番跟十双啊，是这样啊、哦、好，那再来第三行，十义无二本机四书，本机虽书不思义一，十义相别十相一如，六句。你看参考讲义，我就给你解释说，这六句就跟前面讲的差即无差，无差即差，讲十义实际上就无二，讲有本有机，有本机好像不一样，但是呢本机虽殊不思义是一，是一样的。十义看起来有十个的差别，十义相别，但是从实相来看，实相是一如，所以我才会说这六句啊，在同样是把那一个前面的差即无差，无差即差，拿来用不同的文字，让你了解讲的十义，讲的八番啊，讲的这些呢，你都要从这两方面去做体会。差即无差，无差即差，这样哦，好，然后呢，第三行最后三句四句话。为众生故列名升起，就是第 八番里面的第一番、第二番，乃至本基的第八番，四理乃至西坛的不同。四理就是十双里面的第一个四理全十，西坛就是第十个西坛全十啊、哦。所以呢，这些八番呢、啊、十双啊啊，都有这样的不同。得意妄言，言说中得解脱，言说解脱。若见此意，常莫常说，言行无为。莫就不讲话，说就有讲话，常莫常说啊，言行没有差别，没有违背。你说突然弄一个得意妄言，我知道了。那言说解脱，你怎么知道说从言说中得解脱？啊，实际上这是我把它意思讲出来。它的出处呢，请看参考讲义，是《维摩诘所说经》里面啊，这个舍利弗尊者跟这个天女啊在那边的对话啊。然后呢，这一个天女呢就回答舍利弗尊者说，言说文字皆解脱相，所以者何？解脱呢是不内不外，不在两间。文字的讲到空性来说，文字也是不内不外，不在两间，所以文字跟解脱不二。是故舍利弗无离文字说解脱，所以者何？一切诸法是解脱相。所以你以为一定要离开语言文字才是真正的这个空性解脱吗？这一位天女就跟舍利弗说，哪里是啊？不要离开文字说解脱相，一切诸法都是解脱相，文字也是一切诸法当中的一法，不是吗？哦，所以这个是维摩诘所说经的本来的文字，但是真的不好懂，所以后来想到那怎么去解释这个，找半天哦，哎，找到这一段《阿弥陀经疏钞演义》，蛮恰当的。般若、啊、不是现在找了，第一次讲的时候就找了了、哦、所以这次只是再把它重新用过来而已、哦、啊，这边讲般若无言，赖言而贤者。一定要透过语言文字去显示那个般若。古云道本无言，因言显道，透过文字来显道，显这个般若的道。文字性空即是实相者，就如同维摩经里面的天女，刚说天女跟舍利弗尊者的对话，就这段话，言说文字皆解脱相，一切法是解脱相。那注解呢，他就说三种般若，你从三种般若相融通去看，从实相般若流出，从这个实相般若的体流出文字般若，从文字般若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之后起观照般若，透过修行的观照般若能够契入离体的实相般若，这三种般若是互相之间这样啊。然而全性成修，全修即性，这两句话是套到实相般若跟观照般若，依性而起修。所以这时候呢，实相的性德就变成观照的修德，依性成修。你可以这样看，那个、为什么用个全体啊？全性成修，观照实相即观照，然后全修即性，观照即是实相，修德没有离开实相的离体。所以这个是实相般若跟观照般若的关系，用修德跟性德。然后呢，文字性空，文字即实相，不离文字，实相即文字。这是这个文字般若跟实相般若的关系。文字般若跟实相怎么？文字本身也是空性。讲文字当下是空性，那就是即是实相。那你怎么去体会到那个实相？不离开文字，没有离开文字，实相没有离开文字啊。 所以不离文字，实相即文字。好，那再来第三个，文字般若跟观照的般若关系，依解成形，依着了解文字，才能够成就观照的修行啊。然后透过观照的修行，能够契入那个解，依解成形，全形契解，这时候观照即文字。所以这三个就是天台宗惯用的，这三又三个又在那边绕圈圈啊，即一即三，言三即一啊，所以这是天台的逻辑啊。常常初学的人就被天台搞得稀里糊涂的，就是每次都是绕这些东西。但是如果你掌握住了，绕来绕去啊，都是同一个模式。你不要被他耍了。你说人家哪有耍你？是为了帮助你了解啊，我们迷惑在里面就被他耍了。你看懂了，你就不要学他老是喜欢用这些文字去骗人。因为对初学者而言，对不了解这种一级三、三级一的人，这个真的是很困扰的一件事情啊。是因为你懂了之后呢，啊，你又习惯用这一套，然后呢，就显得你好像很有学问，好像很有修行，还不一样，不得卡过。你只是已经习惯这样的语言逻辑而已哦。是不是你自己真的能够透过像这边讲的，依着文字起观照？依着观照契入实相呢？哦，等一下，像他讲的这样哦，你透过文字，然后能够起观照，观照的对象呢是要观照实相，然后呢契入实相。这时候你真的正得了实相般若之后，你很自然的就会善加应用这些文字般若。而不是只是在文字上面绕圈圈而已。好，回来，这个就是他说的言说中得解脱啊。第四行，言得意妄言，言说中得解脱。若见此意，常莫常说，言行无为。但是还是要以此止而为观境，使彼观境昭然可观。用很多文字让你了解，但是你不可以陷死在那些文字里面，是你要把这个宗旨抓到了，作为你观照的对象，使那个观境昭然可观啊。然后诸事所无，良由于此。其他的注解，《法华经》的注解没有讲到这个，都是因为没有讲到这么详细。哦，然后呢？这八番解释，前七个可以说都是在讲机门，只有到第八个才讲到本门。虽然本虽未至，全实理片，那个全教实教的理都可以片在这个八门里面。故下文云：“是我方便，诸佛亦然。”啊，下文请看参考讲义啊，这边就会想了。啊，354页，干脆就抄过来。这是在《药草喻品》啊，以诸因缘种种譬喻开示佛道，是佛的方便，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方便而已，诸佛也用这样子做方便。今为汝等说最实事，最实事是什么？下面讲的，诸生闻众皆非灭度，汝等所行是菩萨道，渐渐修学，悉当成佛。也就是说，声闻所修的这些声闻圣佛法，究竟说到最后，你们修的也都还是菩萨道，目的都是最后你们都可以成佛。也就是说，我所说的教法，通通都是一佛圣，说成二圣、三圣，都只是一种方便。所以第五行 中间这边一二八页帝王中间才会说下文云是我方便诸佛依然故方便之品通于本机。你看这个只到第五品哦，其实已经讲到了本门的意思了，都虽然还在机门，但是呢其实已经讲到本门的意思了。好，到这里这一段哦，接下来右持八门次第一也，就稍微交代一下这八门的顺序的原因。如果不列明难以解释，如果不讲它的升起的次第，你就会迷于全次，你就不晓得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的解释，次第的解释。第三，解释，解释这部分正是实文的相状，一个一个告诉你这十种全词是怎么讲。第四个引证是为防不信者故，我有依据的啊，你不要不信。第五个结归是为明品原意故，要让你了解方便品的原意。第六个分别为令四品有归啊，要解释方便品有一个归宿，有一个最终的道理。第七判事令之出妙有在，如是方显品之深旨。第八欲辨本机，先讲本门机门，这样子是令是本地全时自他方显大机九进之化。这里改一个字，不是大机，大图，请看参考讲义法华文具记，它的用字欲辨本机，令是本地全时自他方显大图九进之化。法华经会议在四月塔里面也是写大图，方显大图九进之化，只是呢四月塔里面法华经会议也错了两个字，令是本地实权自他，不是全时自他啊。哦，所以我们课本错一个字，然后斯列塔里面呢啊，实权全实给它颠倒，它也错。那我们课本是错一个字，不是大机大图。你说什么叫大图？大的方向，大的方向哦。然后呢，你能够了解，先了解本机，就知道本地全实自它整部法华经的整个大的方向。哦，好，以上就是交代到这里，然后呢，这列明这十个呢，就把它念一下，一下就念完了哈。啊，第一个事理全实，二理教全实，三教行全实，四互托全实，五因果全实，六体用全实，七见顿全实，八开合全实，九通别全实，十悉檀全实。那那个升起，下礼拜啊，下礼拜要上课。啊，我们休息只有休到四月六号礼拜一，四月七号要上课的呵呵。啊，请各位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通生极乐国。